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希望大家手上都有一本圣经，我们可以一起翻到《列王纪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列王纪上》九章。上一次我们看了所罗门献圣殿的祷告，在献圣殿的过程中，神用了两个神迹来向所罗门和以色列人证实他已经接纳了他们所奉献的圣殿。第一个神迹是云充满了殿，连祭司都不能进入殿里。第二个神迹是有火从天而降，烧尽了燔祭和一切的祭物。列王纪上八章没有提到第二个神迹，但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七章第一到第四节看到。我们看历代志下七章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借着这神迹向以色列人表明他已经接纳了所罗门的祷告，他会垂顾这殿，他会与以色列人同住。可想而知，这个神迹给以色列人带来何等震撼和鼓舞。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马上俯伏叩拜，称谢赞美神。这是以色列的属灵复兴，这复兴能维持多久，就在乎所罗门能否持守他爱神敬畏神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是直接反映了以色列统治者的属灵状态。其实这跟教会的情况也一样，教会的属灵情况也是反映了牧者的属灵情况。牧者如果尽心尽意爱神敬畏神，弟兄姐妹也会效法跟随。所罗门是一国之君，他也是全国的模范，所以神和他的父亲大卫三番五次提醒他要尽心尽意爱神，遵行神的律法典章。 这不仅是为了所罗门的益处，也是关乎到以色列民的属灵福利。在九章第一到第九节，神又再次向所罗门显现，提醒他要效法他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看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五节，第一到第五节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是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方式跟第一次一样，是借着梦向他显现。这第二次显现的时间有一些不寻常，因为是在所罗门完成建圣殿和王宫后。所罗门总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圣殿，跟着又用了13年的时间建王宫，就是说神第二次向他显现是在建圣殿后12年。我们知道所罗门作王40年，神第二次向他显现大约是在他作王24年后。为什么神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呢？有趣的是，神显现时向他说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在第三节，神应允所罗门他会看顾这圣殿，也会纪念所罗门献殿时的祷告，但这个应许在所罗门献圣殿时神已经借着神迹向他承诺了。而第四和第五节的话，神很久以前已经透过大卫嘱咐他。神在第一次显现时也向他说了类似的话。为什么神会选择这个时候向所罗门显现，并且重复他以前向他说过的话呢？神在第三到第五节提醒所罗门两件事。第一，神已经施恩给他，垂听了他献殿时的祷告。第二，如果他效法大卫，遵行神的吩咐，谨守神的律例典章，他的国位就会坚固长久。这两点所罗门已经知道，神再次提到当然是想提醒他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也不要忘记他父亲的嘱咐以及他父亲的榜样。神恩待所罗门正是因为他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面前，遵行神一切的吩咐，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如果所罗门想国位稳固，他的子孙可以继承他的国位，就必须效法他父亲大卫的榜样。所以神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的一个原因，就是提醒所罗门不要忘记神给他的恩惠，不要偏离神的道路，不要忘记大卫临终前的嘱咐，就是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人是善忘的，所罗门也是人，所以他也需要神的提醒。问题是 这就是神向他显现的唯一原因吗？我们继续看第六到第九节。第六到第九节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出，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第三到第五节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因为神从前也透过不同的方式向所罗门说过，但第六到第九节的话是神第一次对所罗门说的。第三到第五节是神给所罗门的应许，但第六到第九节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神警告所罗门不可离弃神，转而侍奉敬拜别的神。在九章，所罗门似乎没有侍奉别的神的迹象，但我们知道所罗门年老时他的心就随从了别的神。我们看十一章第四节，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四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神知道所罗门的心，也预知他将来的发展，所以警告他不可敬拜侍奉别的神。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除了向他重申神的应许，也是为了警告他不要离弃神，转而敬拜别的神。可能当时所罗门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凡的成就，这些成就甚至远远超越了他的父亲大卫，而这些成就却使他变得自信，失去了警醒。所罗门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内心的变化，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所罗门的心开始出现了问题，所以出于对所罗门的爱，第二次向他显现，警告他不可侍奉敬拜别的神。神不但警告所罗门不可随从别的神，还警告他如果藐视神的警告，转而侍奉别的神，神就会将以色列人从地上剪除。尽管神的殿是在耶路撒冷，神也不会顾惜，他会将圣殿和以色列民一并剪除。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神发出这么严厉的警告，可见是跟所罗门后来随从外邦的神有关。因为属灵倒退是一个过程，神看到所罗门的心开始出问题，所以才发出这么严厉的警告。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所罗门属灵生命的倒退很可能是在第九章开始的。我们看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留意十节特别提到神吩咐所罗门不可随从别的神，很明显 这是指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时所说的话。所以我说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是有特殊原因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对神的心已经不如从前了。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所罗门，所以才向他发出警告，希望我们从中也学到属灵功课，要留心神给我们的警告。警告意味着有危险，没有危险就不需要发出警告。神因为爱我们才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藐视神警告的愚昧人。列王记上九到十章没有提到所罗门敬拜别的神，到了十一章才首次提到所罗门随从别的神。所罗门的转变肯定不是一天一夜的事，这样的转变往往是一段长时间的渐变，先从心开始，然后才付诸行动。而十一章已经是问题的后期，那么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如何开始的呢？列王记上第九和第十章有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线索呢？我留意到在第九和第十章金子或者金晶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九章出现了三次，十章则出现了十三次，出现次数之多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当然在第六和第七章金子这个词也出现了很多次，但用法跟第九和第十章截然不同。第六和第七章提到金子时都是跟神的殿有关，这些金子都是用来装饰圣殿的，或者是用来制造圣殿的器皿的。而第九和第十章的金子都是属于所罗门的。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我们看第九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损加别制造船只，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尔非，从那里得了420他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里说到所罗门在以色列的最南面，就是在红海边的以损加别，就是今天的以拉特，制造船只。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尔非寻找金子，尔非是盛产金子的地方。所罗门在尔非总共寻得420他连德的金子，一他连德大约是34公斤，420他连德就是14280公斤，数量之多可想而知。西兰为什么要差遣他的仆人帮助所罗门寻找金子呢？九章的第十到十四节给了我们一个线索，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十到十四节，这里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的金子，所罗门为了建圣殿和王宫需要大量的香柏木、松木和金子， 推罗有取之不尽的香柏木和松木，但金子就不容易得到了。所罗门为了得到金子，就用加利利地的20座城跟推罗王西兰换取120他连德的金子。120他连德的金子就是4080公斤的金子。根据列王记上5章第9到11节，香柏木和松木这是用粮食来交易的。当然所罗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用加利利地的20座最不好的城跟西兰交易。我们在13节看到西兰对这个交易非常不满。根据历代志下8章2节，西兰后来将这几座破城退还了给所罗门。西兰要么不愿意再提供金子给所罗门，要么他国内已经没有金子了，所以他就建议所罗门到俄非寻找金子。这个时候圣殿的工程已经结束，但所罗门对金子的渴求似乎永无止境。列王记上10章14节告诉我们，所罗门每年从不同的地方获取的黄金是666他连德，大约是22644公斤。不知道是否是巧合，666是一个不好的数字，它代表了魔鬼。这是不是意味着所罗门迷上了金子，他的心已经渐渐偏离了神呢？圣殿的工程已经完成，为什么所罗门还这么热衷寻找金子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第10章的14到22节，就会留意到所罗门用大量的黄金来装饰他的黎巴嫩林宫，王宫里的所有器皿都是用金金打造的，所罗门的宝座是用金金包裹的，还有许多用金子打造的盾牌是用来装饰皇宫的。可想而知，整个宫殿到处都是黄金，所罗门对金子的热爱可见一斑。列王记上10章表面看来似乎是在讲述所罗门治理国家的成就，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看出10章是在描绘所罗门奢华的生活。当然有人会认为这是所罗门的荣耀，神祝福他，所以他可以过这种奢华的生活，这样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是11章一开始就说到所罗门离弃了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见10章不是在强调所罗门的荣耀，因为第4章已经提过了，而是所罗门属灵衰败的开始。面对权力、成就、称赞、财富、享受、美女，所罗门开始放松自己，失去了警醒，失去了谦卑的心。鸟看了9、10、11章的整体图画后，我们回到列王记上9章。9章第6到第9节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对做领导的，不论是世俗领导还是属灵的领导，至关重要。神警告所罗门，如果以色列王离弃神，后果非常严重。什么后果呢？有3个方面。第一，神会将以色列民从地上剪除。第二，神会弃绝他的圣殿。第三，以色列人要在外邦人面前蒙羞。神提醒所罗门作为以色列王的职责，他必须带领百姓敬畏神，遵行神的诫命典章。如果所罗门不以身作则， 转而去侍奉别的神，那么以色列人就要承担君王犯罪的后果。就是说，神的仆人必须留意自己的行为，你的抉择会影响你所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前景就在乎你的抉择，在乎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以色列不按照神的旨意荣耀神，做外邦人的光，教导外邦人敬畏神，那么神就会借着审判以色列来教导外邦人敬畏他，以色列就会成为外邦人的借鉴。其实应该说，以色列是教会的借鉴。正如以色列能否荣耀神，就在乎以色列王跟神的关系，教会能否发光，也在乎牧者跟神的关系。但愿我们都谨记神给所罗门的警告，因为这关乎教会的属灵前景。当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时，他向所罗门说的话有三个要点。第一，神垂听了所罗门献殿时的祷告。第二，神提醒他要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三，神警告他不可以随从别的神。为什么神一开始就先提起献圣殿的事，以及所罗门在献殿时所做的祷告呢？献圣殿至少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为什么神要旧事重提呢？我个人的领受是，献圣殿是所罗门跟神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也是他爱神最深切的时候。神提起献圣殿的事，是要提醒所罗门当年他是如何爱神，今天也当寻回这起初的爱心，并且要持守住。遗憾的是，所罗门没有重视神的警告，他不仅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属灵生命也开始下滑，转而随从外邦人的神。为什么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最后也会变成愚拙呢？我们当如何评论所罗门的一生呢？我们下一次会重点的看《列王记上》11章。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